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们今天讲个什么呢？讲个明斯基时刻，中国的明斯基时刻到了吗？我每次在报道中国地方债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啊，都在想这个问题，就中国的明斯基时刻到了没有？因为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明斯基定义的这个状况很像啊，很像。那我们先来讲，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我们来讨论。那明斯基时刻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就是，其实讲的就是中国这样长期靠负债债务来推动的增长，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说企业家庭或者是政府他没有办法再借到新的债来偿还旧的债啊，那么资产价格快速的下跌，现金流不足以覆盖这个利息，整个的信用结构就开始由扩张变成收缩，那么这个转折的时候就叫明斯基时刻啊。它的核心机制包括三点，第一个长期加杠杆，这个毫无疑问中国真的已经发生了啊。第二个，债务循环突然失效，这个实际上也是在发生，就债务循环突然它转不过来了，那基本上我认为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转不过来了，然后当债务无法继续滚动的时候，信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崩塌，它就带来了这个资产价格下跌，那融资渠道就会关闭，整个的信用体系就会冻结，它就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所以基本上来说，明斯基时刻都表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资产价格在崩塌在坍塌，另外一个就是信用系统在冻结，基本上反映的就是讲的是这两个特征啊。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我从源头开始讲这个发生的过程是怎么发生。那么2020年国家发改委开过一个记者会啊，在这个记者会上就讲呢，讲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整个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全国总的资产总额超过了1300万亿。就中国的全资产，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那全中国的总资产超过了1300万亿啊，少了个万字啊。那么然后呢，当时2020年公布这个数据的时候，什么中国总资产啊，户均资产总额啊，当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那这件事情到最后呢，国家统计局跑出来澄清，说这个国家的这个总资产跟老百姓关系不大，其中包括老百姓的资产。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现象，这个危险的现象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总资产有1300万亿，但是这个时候广义货币供应 M2 只有219万亿，也就是说你的资产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资产，但是其实你只有219万亿的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资产规模膨胀了6倍，1300万除以219万就是膨胀了6倍。这膨胀了6倍的资产，就这叫我们叫资产泡沫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通缩的源头。通缩的源头就是你的资产规模和你的货币之比超出了太多倍，那就开始收缩。这也是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你借了太多的债啊，就是 明斯基时刻后面讲的那个，你持续借钱，借到这个规模，资产就开始膨胀啊。因为你借钱的过程，是什么？借钱的过程就是信用扩张的过程。当你信用不断的扩张，资产就开始不断的膨胀，资产泡沫就起来了啊。当然，那个2020年就开始爆发疫情，爆发疫情前呢，中国政府该是干嘛？去杠杆啊！这一头疫情发生，这一头去杠杆。等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经济的需求一下子就消失了。为什么？外面是贸易战啊，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削弱中国的出口。出口是什么？中国的贸易盈余是中国货币发行的一个基础。当然，中国发行不仅仅是这个啊。那出口的需求在下降啊，然后内部需求房价下跌，房价下跌导致什么？房价下跌导致地产崇拜的破灭，地产崇拜的破灭导致地产需求在下降啊，就是外部需求下降，内部需求也在下降，于是制造信用的机制就开始断裂了，通缩就发生了。通缩的意思是什么？通缩的意思就是你的资产规模要向货币规模靠拢，就是通缩。通缩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资产规模超出你的货币的规模。那通缩呢，就是资产向货币靠拢，所以房价就开始下跌。房价开始暴跌，不是下跌，暴跌。如果货币不变，货币供应量不变，那资产价格要跌多少？要跌六分之一，要跌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啊！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人民银行就开启了疯狂印钞模式啊！所以之前不是讲这个叫什么叫空转？空转是什么？空转是因为货币供应，人民银行就是中央银行。你要增加货币供应，你只能通过信用扩张来实现。人民银行发行货币，你只能通过信用扩张来实现。什么叫信用扩张？信用扩张就是你跑到银行去借钱，这就叫信用扩张。就银行要对外放贷，商业银行要把钱借出去，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才完成了这个过程。那如果中央银行把钱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钱贷不出去，这个货币发行并没有完成，这叫什么？这叫空转，钱就在商业银行里面转，叫空转。那为什么中国的钱发不出去？因为内需跟外需都虚弱，内需外需都弱，所以就发行不出去，发行不出去，信用扩张不了，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发出来的钱只能在商业银行空转。所以呢，你可以看，虽然从2019年开始，人民银行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印钞模式，但是2020年的 M2 是219万亿。到了今年的九月份 ,M2 涨到了335万亿。五年时间只涨了 52.9。啥意思？涨不动了。涨不动了的原因是因为信用扩张不了。那你货币涨不动，那就只能靠啥？资产价格下跌来实现。那我们刚才讲了，货币已经涨了 50%。原来是6倍。那你现在就是三倍，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价格要跌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才算什么？才算触底。那房价还有多少下跌空间，大家自己评估啊。我们资产当然不仅仅是房价啊，不仅房价。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政府正在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干嘛？买股票。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刘元春，我们以前讲过他，他11月6号 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一个30分钟的演讲，结果他这个30分钟的演讲这个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台下掌声雷动啊。那么这个刘元春获得掌声的原因是他讲出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叫什么？强政府、富国企、穷百姓。他说呢，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分配不均。其实他没有讲，他比较婉转，讲分配不均，其实就是分配不公。分配不均导致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低啊，结果是强制储蓄过高，就抑制了居民消费啊。他就其实要分析为什么居民消费低，他说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当中消费率过低的主要原因。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经济分配的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他的主要观点是，强政府意味着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财政收入和支出占比高啊，资源集中在政府部门，这第一个叫强政府。富国企，国企在资源配置中占有优势，它反映了国进民退的倾向。在现在这个社会，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刘元春讲这个话不容易的啊，所以为什么掌声雷动啊？穷百姓就是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低，导致居民消费率低，强制性储蓄高啊。那么这个格局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格局的结果就是消费率低啊，那么经济增长依赖什么？投资跟出口，而不是内需。结构性失衡，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容易陷入投资、储蓄、消费一个这样的循环困境。然后就社会公平的问题，财富集中，贫富差距扩大，啊，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现状，啊，这但是他就讲了一半，讲了现象，他没讲本质。本质是什么？我补充一下。本质是因为人民缺乏政治权力，人民就处在财富分配的末端，他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分钱的时候，他就剩多少就给他多少，所以他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穷？因为他没有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特点就是他最后拿到的钱最少。谁拿的最多？政府拿的最多，国企次之，老百姓拿的最少。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征。中国改革的特征就是经济市场化，经济搞了个市场化，创造财富。政治制度不变，政治制度不能碰。政治制度核心是啥？专制。专制的特征是什么？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民主改革的特征是什么？人民获得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共不政治改革，这就是结果。所以在房地产热潮之下，实际上呢，改革开放的核心到最后是房地产。房地产的热潮是用来解决2015年、2016年经济失速的一个方案。于是呢，房地产热潮以后，哎，中国老百姓住房一年的涨幅相当于他们十年的收入。这就是当初讲到的财产性收入。那现在房地产泡沫破了啊，房地产泡沫一破，中国住房一年的跌幅相当于他们十年的收入，有些城市还不止。那你人口又开始萎缩啊，房价下跌还在持续，很多城市的这个住房已经陷入了负资产。那么房价跌了，但是债务没有跌，债务还在膨胀。为什么？我们举个例子，地方政府债务我估计明年就已经突破200万亿。那么实际上你现在看到中国现在只有个借贷主体是谁？政府。除了政府， 现在市场上没有人向银行借钱，为什么？通缩的情况下，使银行的实际利率相当高，因为你要把通缩算进去。那利率这么高，我为什么借钱？我就不借了呗。所以市场上没有人向银行借钱。那市场上只剩下谁在借钱？政府在借钱。政府不断的在借钱，借到最后他连利息都还不起，哎，明斯基时刻就到了。明斯基时刻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迈向财政赤字货币化。啥意思？就是我就不跟他们借钱了，我就借不动了，或者是我还不起了，我就向人民银行、向发钞银行、中央银行直接拿钱来解决我的问题。这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结果是啥？这个经济体会解体啊，这是原因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元春讲了啊，这个强政府、富国企、穷百姓，可是事实上钱被政府拿走了，但是政府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债台高筑，还在借钱，他根本就财政在崩溃，钱被政府拿走了，财政还崩溃，老百姓又没钱，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各个问题，各个维持系统都开始爆雷。中国有七八千万党政军，有三四千万农民工返乡置乡，有四五千万大学毕业生毕业就失业。那么甚至中国现在六大银行都停止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为什么？因为通缩之下实际利率变得很高啊，银行就不让你把钱存在那里，因为存在银行是最合理的选择，因为利率很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现象都表明什么？明斯基时刻正在发生啊，资产价格坍塌，信用系统冻结，这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呢，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之下，我们看不到明斯基时刻的典型现象。那中国政府是怎么干预的呢？第一，银行不许爆雷啊，不许倒闭。那么我发现你这个银行不行了，我就把它合并，并到其他银行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城投不许违约啊，城投你现在都没见得城投违约，为啥？他不让他违约，不让他违约并不是给他钱。是个用抵赖账的方式不让违约啊，开发商的负债可以拖延，开发商的负债你就问他要债，他不给你之后你打官司，法院不立案，你去示威把你抓起来，反正就是开发商的债务可以拖延，不良贷款可以拖延延迟确认，在银行的这个账本上面它不显示不良贷款。土地就是国企去托底啊，所以实际上呢，结论就是明斯基的时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呢，中国的版本不像雷曼兄弟那样爆雷啊，我们看不到这个现象，典型的现象。那我们来讲这个证据啊，证据很简单，资产价格坍塌大家很理解，明斯基时刻定义中的资产价格坍塌不一定仅仅是讲的是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中国政府正在动员所有的资金入市，拖住这个市场啊，无数的这天天在搞市场啊，它所以股市没有出现暴跌，但是呢，其实它发生在哪？发生在房地产市场啊，放在房地产市场，这是第一个，这不我们就不展开说，这毫无疑问啊，信用体系冻结。信用体系冻结就是债权人无法获得新的信用扩张，所以债务没办法通过再融资来维持运行。那么在中国呢，现在信用冻结的这个现象体现在三个领域。第一个，房地产融资给冻结住了。那当然国有企业的房企，国营房企还能借到钱，但是除了他们以外其他人都借不到钱，这第一个。第二个，城投就不用说了，城投也是冻结的啊，除非政府背书，政府政策背书，那其实那就跟城投平台的信用没有关系了啊，所以城投现在的信用是冻结的， 还有就是影子银行在消失。影子银行就是比如说信托产品，信托产品在违约啊，然后高风险的信用链条在中断。所以基本上影子银行这一块，我们当然今年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理财产品大卖。理财产品大卖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商业银行的里面赶把钱往外赶，所以理财产品在大卖，但是毫无疑问影子银行是在消失的，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明基时刻实际上正在中国发生，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明基时刻经典的社会表现，我们看不到啊。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他们其实做了10年的准备，他们做的准备并不是不让这个风险发生，他是想尽一切办法盖住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这是他们所谓的准备了10年干的事情，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不见。但是明基时刻本身的发生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开放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经济大潮正在走向终点。那这让人想起哈佛教授科尔奈讲的那句话，他讲过什么？科尔奈讲那句话叫这个制度没办法改革，他实际上中国经济大潮走向终点就证明了中国改革的彻底失败。这个科尔奈是许老师的老师，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啊。科尔奈是许成刚老师的老师，他也是李道葵、毛女士也是胡祖六的老师。那么科尔奈的代表作是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制度。这本书的结论，我先说结论，这本书的结论很有价值。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运行不良，也不是暂时失衡啊，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它没有办法通过自我纠错啊，或也没办法自我改革，它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整体的崩溃。那所以你看92年就是苏联解体啊。科尔奈把社会主义制度归纳为一套相互紧扣的结构啊，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一套相互结构的，有政治结构、经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啊，这些结构之间相互强化、互相强化，而这个制度本身又呈现一种封闭性。它不能够脱离自身的逻辑，就是它们的逻辑是互相印证的，而且是自我封闭的。科尔奈说，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关键特征就是这种系统性的结构，是它的关键性的特征。那么这些结构里面有个相互支撑的，它是互相支撑的，只要一个是存在的，就会复原整个的体制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软体动物，很像软体动物。所以他的结论，最终的结论就是这个制度是没办法改革的。他为什么不能改革？他讲几个原因。第一个，政治垄断。政治垄断会导致什么呢？他的政策不会因为公共利益或者是社会反馈或者是政策失败被纠正。就你很简单，老百姓反对他不理你，因为他政治垄断。在中国就是这样发生的，或者是他不会因为你这件事情影响了公众利益，他就纠正，不影响公众利益没事，平坟啊，这个老百姓的坟要给他平掉，老百姓反对，他影响公共利益，但是不行，我们领导决定了，就得干到底，所以他就没办法纠错，所以是第一是政治垄断，第二个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统治，他非常排斥那些改变权力结构的改革，啊，中共就是， 中共就是为什么不政治改革？不政治改革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统治，他自我封闭，他自我封闭，他是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才能够自洽。他如果不能够自我封闭条件，他就不能够自洽，因为会被反驳掉。所以中共的官员是从来不敢跟别人辩论的，这么辩论死定了啊！这是第二。第三，行政指令啊，行政指令经济这种资源配置必然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叫产能不足或者产能过剩，现在是产能过剩，之前就产能不足。一个是医疗的这个官僚体系的膨胀，官僚体系膨胀以及腐败啊，这都在中国发生。还有一个他很有名，克尔奈一个很有名的概括叫对稀缺品的永久性短缺。什么叫稀缺品的永久性短缺？创新它就永远短缺，它永远是没办法创新的，它是不可能创新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叫预算软约束啊，预算软约束就是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体的，它通制定的预算随时可以改，随时可以突破。为什么？因为领导一句话就改掉了，所以叫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的结果就是没有成本意识，没有创新的动力，它没有动机。所以我经常讲中国没有科技，没有科技的原因是它没有创新的动力，效率永远无法提高。效率它不需要提高效率，它只要搞定领导，领导一点头我就有一堆的预算，我为什么提高效率？我还不如去搞定领导。这是第四。第五，官僚体系自我强化，这个非常重要。这种官僚体系有很强的自保机制，任何触动他的利益的改革都会被中和掉。什么叫中和掉？就是看上去他还讲的是我在改革。习近平，你看习近平天天张闭改革开放，张嘴闭嘴都改革开放，但实际上维持现状，就是把他改革中和掉。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制度最终无法更新的根源，就是这个。他能够中和掉，说因为他自我自保。所以社会主义改革必然失败，是因为所有的改革最终都会被官僚层抵消掉，所有的改革都会被意识形态扭限制，意识形态去限制你，它是一个闭环啊，所以你不能够突破这个意识形态的范围，所以它就要限制你，它会被政治垄断扭曲啊，政治垄断扭曲。会被软预算反向拉回，因为它没有预算，它没有预算限制。你所谓的改革是改革，其实最终是提高效率，它最终没有预算限制，那你最终还是把这个效果拉回来。所以只要核心特征不变，任何的改革最终会回到旧的体制。所以科尔奈的著名的论断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呢，他改革不能拯救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呢，就是他死亡的序曲。他真的要改革，真的去改的话，那就他就是制度，他就整个国家解体。那要么呢，就改革不下去，就是这样的两个结果。那么他在最后，他都是用什么呢？苏联啊、东欧这些例子来论证。真正的改革不是改良社会主义，而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所以这个非常有价值啊。2018年12月26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40周年啊 ,2018 年。习近平在会上讲话，他其中讲到一句话，叫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话讲出来之后，这个时事评论员就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话有停滞改革之意。但是网友更直接，网友直接就在这个微博上讲，坚决不改都出来了， 没治了。BBC 做的专题更直白，习近平的讲话是宣布了中国改革业已死亡的悼词。从那个时候开始，习近平大会小会上都不断的讲这句话，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修专题研讨会上，习近平不断的讲，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做的一切都是在重复科尔奈1992年那本书上的预言，只是我们先看到的崩溃不是他的政权，而是经济本身。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我就先做这些话题准备，我话题准备请大家来议论一下好不好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明斯基时刻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在发生啊。那中国政府的债，老百姓的债，老百姓其实借很多债，企业借的债，银行把他的客户分成三个部门，一个叫政府部门，一个叫企业部门，还有一个叫居民部门。实际上你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部门借很多债，最大规模的借贷来自企业部门啊，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最大，其次是什么？其次是政府部门，然后老百姓借很多债，所以整个社会债务率相当的高，这是一头。另外一头，资产价格在暴跌，资产价格暴跌，政府拖不住房地产，政府很清楚他拖不住房地产，所以政府对房地产基本上是大撒把，反正也没救了，反正就不救了算了。就主要集中在哪？中国政府主要集中在房地股市，就是动员所有的资源去托市，现在正在发生的是这一块。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资产价格在暴跌，然后就信贷冻结。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双向奔赴，就是一方面银行在控制信贷往外贷，为啥？因为实在外面的客户没几个像样的，就是像样的客户他不跟你借钱，因为他有钱，跑来借钱的全是不像样的客户，都不能借给他，借给他都不还的，都基本上都这样。所以银行现在就对外放贷属于冻结状态，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大家在提前还贷啊。提前还贷的意思是啥意思？提前还贷的意思是通缩条件下实际银行的实际利率是非常的高的啊，实际利率非常高，所以大家愿意把钱还掉，原因就在这里。名义利率是很低的，因为名义利率在一点几啊，很低，为啥？但是通缩嘛，你价格物价下跌嘛，所以大家在还贷，所以双向奔赴，一个是提前还贷，一个是银行控制对外信贷。这个结果从这两个现象来看，我的看法是明斯基时刻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发生，只不过中国准备了十年，就准备十年干嘛？就是不断的掩盖，把这东西盖起来，不让大家看得到。但是这还是，我还是那句话，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就像什么？一个火盆子烧得熊熊大火，火盆子里面火烧得很旺，那中国政府怕大家看见烟火，就直接拿个棉被盖上去，烟火你是看不到啊，里面烧着呢。哪天只要这个棉被有个地方有一个孔冒出火来，那整个棉被就会烧起来。现在中国就这种情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烧穿它，烧穿那一刻那就是整个坍塌的时刻。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吗？ OK 啊，观点我认为很多西方的经济原理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没有哪个欧美国家会出现如此普遍的贪腐现象。另外作为世界工厂， 外贸生产的价值并没有落到公民手里，结论是中国经济在中国的手里变成了靠卖地和税收来维系繁荣的一个假象，只要外贸被切断，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崩塌，而且中国的民生根本没有富裕过，因为买房、病痛和养老只要发生一样，国民的家庭财务就会陷入绝境。后面我认同，后面我前面我不认同，我不认同的原因是经济学原理它并不是说我只讲一个理论，它其实是我们讲的是经济规律啊，经济规律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发现各种经济学原理来体现的啊。那么经济规律无论是你在这个西方的民主国家还是在东方的这些专制国家，经济学经济规律它都是有效的，不是说因为你专制了经济规律就不发生，经济规律也发生，只不过这个经济规律发生因为你的条件和其他的国家的条件不一样，它发生的形态会不同，所以它不是不发生，经济规律是发生的，只不过它发生的样子你看不到或者是不一样。就是刚才讲本来房地产崩溃，房地产价格暴跌，暴跌的结果是啥？暴跌的结果就银行会倒闭，为啥？因为你大量的抵押品都是房地产，抵押品价格下跌，理论上来说你要么呢就没收他的抵押品，要么就要求他补充叫首付金。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这样的话，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字房价会不断的跌，房价不断的跌你不就有大量的坏账，你有大量的坏账你就会倒闭。但是中国为什么没倒闭，并不是这个规律不发生，只不过中国用其他的方式把这件事掩盖住，掩盖住并不是你不付出代价，只不过你付出代价是其他方式。你比如说银行倒闭付出代价是这家银行的客户要付出代价，但是其实现在中国不是，中国是不让这家银行倒闭，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付出代价，比如说我拿不到钱了，我的流动性，所有的银行的客户你的流动性都被限制住，你取个1万块钱取5万块钱你不会很麻烦。那有些人说我没有遇到麻烦，对，有些人没有遇到麻烦，但有一天你就会遇到麻烦，它是一个整体社会平均成本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规律不发生，只要你是实行市场经济你就一定会发生经济规律，计划经济有另外一套规律，但它也是等价交换规律，只不过等价交换规律的规则不一样。情况一直收到各大银行的贷款通知，希望我去贷款，并且使用的都是已经注销的公司名称，根据短信通知可以贷给公司的金额越来越大，就诱惑你，他不一定真会贷给你，他这是获客渠道，就是先让你来，我先看看你行不行，行我就贷给你，不行我就不贷，这是一种方式，获客方式。观点，我认为中共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让房地产加速下跌，比如让银行买房额是啥意思，同时拉升股市，制造虚假牛市，股市会继续上涨。周末证监会主席出消息说券商可以加杠杆，股市拉到一定的高度会下跌，然后资金会去房地产，这个时候房地产就会反弹。不可能吧？你觉得这是过家家吗？搭积木啊？那不可能，他不可能故意让房地产下，房地产下跌他拉不起来，他想拉不起来，太大了，400万亿，中国一年的经济 GDP 才100万亿，他房地产市场有400万亿，他怎么拉得动？拉不动，他不可能。这中国政府，我跟你讲。我还是那句话，你记住，中国政府啥都干不成，他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我们通常讲指哪打哪，他不是，他是打哪指哪， 一枪打出去一看，哦，打在这里画个圈，我打中了。千万不要相信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他一塌糊涂啊！你还觉得他已经有本事让房地产上来再下去，再让股市上来再下去？不是的。你比如说，中国政府动员所有的资源去让股市涨起来，当然短时间之内可以做到，因为你有这么多的钱进去。但是长远来说，他能做到，做不到呀。你看看长远来看，你看看中国股市跟美股比一下，不要跟美股比，跟其他股市比一下，什么情况你就知道，中国政府啥都干不成。不要把中国政府看他有很强的呢，想让他上就上。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还有什么？还有媒体渲染的东西，就是哎，你看他打中这里咯，这里正是靶心哦。其实靶心是后来画上去的。观点：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人民经济情况，中共还想扩大军队，其实就是最宝贵的空军、海军身上。现在人民大量的失业潮，消费降级，生活更难，卷的情况，正常人谁听到政府说要扩大军队，更多新建新战机会开心的？除了体制内的人会开心吧。毕竟维护这些东西是老百姓的钱，不是他们的。提问：2024年的中国国内现中事件很多，为什么到了2025年网上一例都找不到？因为他不报了呀。现在他把所有的就是无差别袭击都加上一些他编造的各种理由，就是你再也看不到无差别袭击时间，因为他都把它说成是要么是交通事故，要么是失控了，要么是出了什么状况啊。他不说是无差别袭击，中国很擅长干这个，很擅长。第二，王老师有关注储备离岸人民币在中国外储中占比进一步的扩大的问题吗？长期下去会不会对人民币价值造成影响？离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有啊，香港、新加坡都有离岸人民币。外储中，中国外汇储备没有人民币，外汇储备里面全是外汇，没有人民币啊。人民币，但是离岸有人民币。什么叫离岸？就是境外有没有人民币？有的啊，香港市场，新加坡市场。我印象中这个英国的也有一点啊，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啊，跟人民币币值也没，跟人民币值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在香港有10000亿人民币，这个水池大概是一万亿左右吧啊，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啊，香港的离岸市场大概是10000亿。那他人民银行发现有人跑得来狙击人民币，那怎么办？我就在这发行央票呢，那很多人一看，诶，这利息不错，我就拿钱买了。那这离岸人民币的规模不就少了吗？少了呢，供应量少，那汇率不就上升了啊？就用这种方式来调控，发行票据、发行债务，用这种方式，甚至提高这个利率水平，来应对这个有人狙击人民币啊，这都会对他的汇率有影响啊。情况看你节目很多年了，第一次发言哦。我二十来岁，共产党真的是往死里迫害人中国人，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我特别讨厌共产党，知道他们做过的一切烂事。前两年我跟朋友在群里聊天，只有十来个人在线。平时几乎没有人说话，我心情不好，聊的时候骂了几句共产党和习近平，结果没多久警察就上门来抓我，说我犯了刑事罪，让我坐牢。我问罪名是什么，他们告我寻衅滋事，我立刻就知道这是政治迫害。就因为这么屁大的事儿，他们惨无人道的折磨了我2年，几乎让我和家人几次被折磨致死，前几天才结案。这期间受的苦一言难尽，之前一直被监控，现在结案了，才能注册个安全的信号告诉你哦。注意啊，注意你， 注意安全，注意保护自己啊。观点：社会主义自信可以玩转资本主义，如果成功，就证明它具有了上帝的力量。拭目以待。他都活不下去了，玩转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这回事，只有民主政治，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马克思瞎说的啊。观点：前阵子跟网评员对线，他挑衅的问：“你们台湾还读过三民主义吗？”我回他：“当然读，而且在实践。”孙文在百年前《建国大纲》里就主张：“中国不患贫，患不均。”问题在分配，不在创收。倒是中国要你们从小念到大的马克思主义，要的是创造贫富差距。世界名列前茅的国家吗？这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国吗？谈到社会现实的贫富差距，网评员往往就落荒而逃。 OK， 请问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去托市？中国政府托市，中国政府托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基本上如果股市继续暴跌，那就是我说的明世纪时刻，就太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通过股市来有一种叫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就是我去股市投资，我把钱买了一只股票，那1000块钱买的后来变成1万块钱，我就发现我很有钱，我很有钱怎么办？那就吃点好的呗。这就叫财富效应，就吃点好的呗啊，买点好的呗啊，那买点好的吃点好的，那是消费就上来了，这叫财富效应。我觉得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创造一种财富效应，来抵消这个通缩啊，提高消费啊。我觉得大概的政策方向是这个方向。但是理论上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有钱往股市里放的钱应该是不多的，很少的，所以这种财富效应很有限啊。提问：请问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轮廓和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政府所有的政策都是将危机延后，普通百姓、普通民众最关心的是中国这种集权加半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上没有出现过。请问这种扭曲的社会形态最终会用何种方式走到终点？我现在看到的就是经济在崩溃。经济崩溃，当然我还是那句话，理论上来说你应该会看到很多银行在倒闭，但你看不到银行倒闭，原因是因为媒体不报道啊。然后呢，他用不用倒闭的方式，用合并的方式，你看不到他倒闭。那你以前在08年这个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那媒体大字标题，今天谁又倒闭了，谁又倒闭了，谁又失业了，谁又这个没钱了，谁又亏损了等等啊，你每天都看到中国媒体一个字都不讲。所以任何经济现象都依赖媒体告诉大家这个经济现象的影响才会发生。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影响就不会发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房地产在暴跌，我告诉你，大概中国有一半的人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理解吗？大概中国有一半人不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房价在暴跌，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去买房子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房地产在暴跌，房地产已经暴跌了2-3年了，他还以为房地产可能在涨。那当然这个市场上有人知道房地产在暴跌，所以房地产有人在卖，就这个道理。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房地产在暴跌，那就不会有人去买房子。为啥？你怎么会去买呢？房地产都暴跌成这样你还去买，那房地产就会更快的掉下来，我们叫更快的出清。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出清不了，出清不了的原因是，可能我讲一半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反正总之呢，有大量的市场主体他是不知道现在市场情况的，他还傻不愣登的去往市场上，有的人甚至他知道市场在跌，他觉得市场会涨回来，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为啥？共产党控制媒体， 他要你的行为符合他的需要，你最好去做那个炮灰。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见到的中共这个政权相当邪恶。邪恶的地方在哪里？邪恶的地方在他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也不管这个国家到底未来会变成怎么样，他只管他自己，他只按照自己想要的结果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他邪恶的地方。因为在这种逻辑，治理逻辑之下，无数的人会什么？会家破人亡，这个叫什么？这个会，他会被变成一贫如洗，无数的人会做变成这个样子。这跟一个正常的政府不应该有的态度。政府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保护人民。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娘的，他居然鼓励大家去俄罗斯。俄罗斯什么？俄罗斯是交战国啊！你见过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会鼓励自己的国民去一个交战国吗？不会的呀。但中国政府在鼓励人民去俄罗斯，鼓励大家去入市。你怎么会鼓励他入市？房价在跌，他想让那些自媒体讲房价会反弹，就是讲这些，鼓励大家去。如果你要知道，现在在通缩，所有人都不应该进股市，也不应该去买房子，就是不应该持有资产。为什么？资产价格在下跌呀。但是中国政府动用他所有的资源在欺骗公众，让大家去做炮灰，去填，减缓这个速度。这是任何民选政府，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就在发生，他就在欺骗。为什么？因为他要防止暴雷，暴雷对他来说有政权风险，他宁愿牺牲人民的利益，他要保障他的政权，就是这个目的啊。所以他什么时候会走到终点？我们现在先看到的就是经济正在，我还是那句话，其实经济在出问题，这就像一个火盆，中共拿那个被子盖住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被子会被烧穿，只要他烧穿了这个被子，这熊熊大火就是会烧起来。情绪看情况，中国的经济明斯基时刻正在来临。我更迫切的看政治上的明斯基时刻，且看明年22大的情况。如果明年还在开22大，就不存在明斯基时刻，理解吗？提问：我看到油管上有人认为国内很快会再次军阀混战，王老师，你认为中国可能会重返这种局面吗？没有军阀混战这回事呀。这是中共的历史叙事，中共的历史叙事把军阀混战作为缺乏中央统治的一个负效应来恐吓老百姓，理解吗？就《红灯记》里面的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中共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恐吓效应啊。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军阀混战。并没有军阀混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是发生的军事冲突跟你后来见到的国共内战完全不一样。你知道那些所谓的军阀他们之间打仗是怎么打仗的吗？拉到郊外去打，都不在城里打，你见过吗？见过中国人这样对待中国人没有吧？所以你想一下，这是中共骗人的叙事，不要相信那些鬼话。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下台，让我下台呢就会军阀混战，军阀混战就天下大乱。我告诉你，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人民的寿命会长，人民更富裕啊！记住这一条，在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大乱才是人民最好过的时代。当然 中国历史写当然写的不好，为啥？皇帝觉得不好，天下大乱，他没有统治权。提问想请问王老师，常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国家解体具体指的是什么？货币失效，货币失去信用，货币的价值不被接受，简单的讲人民币就会变成废纸啊。就是当中央银行直接把钱给了政府的时候，那整个的货币这个系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的逻辑，理解吗？就是说货币的逻辑是什么？货币的逻辑就是经济规律。刚才网友说经济规律是什么？经济规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你必须等价交换啊，我把货币给你，你要给我一个等价的东西，我们才能进行交换。结果你不交换，你只是把钱送给他，这就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当你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个货币体系就失效了。货币体系失效的结果就是人民对货币就没有信心了，人民币就会变废纸，人民币变成废纸，这个政权就瓦解了。那经常有人跟我讲金圆券之类，金圆券只是货币瓦解的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我不爱听那个东西，因为天天你老用那些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的叙事来跟我讲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不爱听这个。你就是货币归零，简单的说啊。补充上一个观点，和珅都说了，你看还是以前的叙事，救民先救官，喂饱了他们才能给我们干活。大饥荒期间连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敢管干部大吃大喝，农村饿死多少人，你想说啥？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权，人民家破人亡无所谓。这个没错，这个是这样，共产党一向是这样。所以我经常讲中共是一个极端邪恶的政权。为什么？因为他基本上在干所有我们见过邪恶政权干过的事情，他全部把它放大啊。补充上一条情绪，你看到了我经历了什么？就这样，共产党还天天追着年轻人问你为什么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听到就特别生恶心和生气愤。年轻人稍微有点能力和正常三观的年轻人都在他们的黑监狱里被关着折磨呢，哪来的脸问我们这些？我们做这些是递软肋给他们威胁吗？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看着虚假和罪恶一切轰然倒塌，看着他们付出代价被清算。说得好，就是要清算，不清算这件事情就不能过啊。除此之外，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想要。说得对，观点很同意王老师说的，现在中共就是用棉被盖着火盆，按照目前发展的情况，当房地产出清的时候，也就是棉被烧穿的时候，到时候银行贷信贷储蓄都会爆，六大银行最终会迎来倒闭，到时候股市会雪崩，人民币汇率一定会暴跌，到时候一锅端。其实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你看的中国经济除了最旺盛的、最活跃的是国家统计局啊，造假数据最旺盛之外，你看看中国经济在放慢，整个经济运行在放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影响货币乘数，就是你别小瞧你取钱会遇到麻烦，你别小瞧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影响是决定性的。为啥？因为每个人他的交易速度延长一点，这就意味着货币流通的速度在放慢。货币是个现象，大家别以为真的就是见到现钱，不是的，货币是个现象，货币现象就是个数值，数值靠什么来得出来的？ 就是它真的有多少货币，加上货币流通了多少次。货币总额是这个，货币总额决定了什么？决定了资产的价格，资产的价格由货币的总额决定的。而货币总额不是有，是由你有多少货币乘以多少货币乘数流通速度算在一起的。当每个人拿钱慢一点，你的交易慢一点，整个经济的运行慢一点，货币乘数就降下来，那货币的总额就会下降。货币总额下降会加剧什么？通缩，理解吧？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政府在做很多的动作，但是它都不如这些动，这些行为背后它产生的负面效应。每个动作它都要付出代价的，就是说中共采取的那些政策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两者是等量的，理解吗？它等结果是等量，只不过它出现在一些非常规的领域，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的非常规领域，我们会在常规领域去看，摁下了葫芦瓢应该在这里起来，诶，这个没起来哦，它理论上它应该起了瓢，这个瓢没起来，盆在那边起来了，我们看不见，理解吗？就这个意思啊。关提问，目前中国经济这么多雷，爆雷的时候最可能从哪些地方爆？不知道，都有可能爆，银行会爆，房地产正在爆，都在爆，汇率会不会爆？汇率也会爆，它摁不住了就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现在中国政府中共基本上这几员大将都手都在摁着呢，都在摁着呢，这一个没摁住就爆了呗。所以你很多人以为中共有多么厉害，多么神勇，没什么神勇，都是披头散发连滚带爬的，都是这个摁着呢，这个一个没摁住就爆了呗。不知道哪个地方会爆，很可能是我们不记，我们没有留意的地方爆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爆，两个手指都摁住，可能就三个手指都在摁着都有可能。我在德国汽车行业大厂，最近经济很糟糕，到处裁员，中国席卷世界，现在德国企业把德国研发部门都关了，改在中国设研发中心，我们难道还有反润回国？德国我没见过，我没见过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把所有的局，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反的国家，那就是德国。所以为什么德国会发动战争？为什么德国发生的这，德国人其实蛮老实的，但是你看所有的坏的事情都在德国发生。为什么？就是你看他永远把事情做反，。为什么？还是大企业太多，就是大企业太多。大企业就有点像国企，所有的大企业，你像这 IBM 这些大的企业都像国企。国企的特征是什么？国企的特征或者大企业的特征就是讲政治。当他一讲政治的时候，他不追求利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就会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情，这些非理性的事情的后果，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干了蠢事啊。情绪明显感受到整体经济在变差，对26年的经济情况感到彷徨，害怕明年保不住今年的收入，一直都是灵活就业人员，45岁没有年龄焦虑，因为一直都是靠自己混饭吃，但是第一次感受到对前景的彷徨。 OK情况，今年国内的同学在央企说单位什么单位的同事95后的40青年年年个个都不婚不育，连介绍对象都很抵制啊。 OK 抵触啊。提问，在中共洗脑愚民统治下，甚至半数的人连基本的房地产常识都没有，再加上实际生活中深刻的感受到 99% 的人被中共洗脑的迂腐和愚蠢执拗，完全没有基本的独立自主的思维反抗思维， YouTube 很多人乐观地认为中国会迎来民主，我不以为然。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财政体系的崩溃，引发一系列国内社会的混乱，你认为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么大的问题我怎么答？第一个，是的，大部分人是没有觉醒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觉醒了。这个社会要改变，只需要 3% 的人觉醒就够了。不需要 90% 以上的人觉醒，只要 3% 的人觉醒并且采取行动，这个社会就改变了。这是有计算过的，只要 3% 就行，所以不要那么悲观，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有很多人是装傻，他并不，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掩饰自己的民族。为什么？因为他们面对的强权，他们要靠这个生存。所以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当中最善于掩饰自己的人群，所以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啊，未必是真的啊。从19年开始，一期不少的观看王先生的节目，王先生分析问题之深刻，观点之独到和全面，全网无人能比，不敢当，不敢当。王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都依赖王先生给我们的精神力量，不敢当，谢谢啊。观点王先生的节目是鸡尾酒把猛料混合着配料给我们慢慢的喝，这符合很多人的口味，没那么有进攻性。如果直接揭开我们的天灵灵魂的家，中国人中国大陆背景都会受不了。 OK， 好，情况22年开始听你的节目，一期不落，第一次提问，你给我解答了很多，开心，你就给我解答了，很开心，你的节目给我家做出重要的参考，谢谢你，不敢当。23年我结束了国内一切业务事务，妻子辞去老师的工作，全家先后来到日本，刚刚过来不太方便，不便太多了。困难时候我和妻子就反复听您去年讲移民的主题，录屏了那一期，谢谢王老师，愿你的节目越办越好，身体健康。好的，谢谢，谢谢啊。我也恭喜大家能够做出你人生理智向往的决定啊。那我们每个人都要首先要建立好的认知啊，在好的认知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明智的选择啊，人生安排。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